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7月28号到8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华盛顿州再次欢迎法轮功大法传，作者美国西北地区法轮功学员。2010年7月31号晚，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西雅图聚光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带来的大法传花车再次受到欢迎。七彩祥云的装饰中，身着古装和练功服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电视主持人连称，法轮大法让人感到平静。电视七台 Kiro7 在游行现场做了直播。当法轮大法队伍来到主席台前时，电视主持人向观众介绍，美丽庄严的法轮大法花车来到我们面前了。主持人继续说，从古老的中国驶来，由威武的唐朝武将护航，让这神话般的航行开始吧。这是一艘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船只，看那精致的造型，法轮大法是使人身心健康的古老功法，有动功与静功。另一主持人说，我已经感觉到平静下来了，这花车真是太壮观了。法轮大法花车展示中国唐朝社会中一个普遍的文化，修炼。那时的人们多修习类似于法轮大法的修炼，法轮大法传令人感到平静。
历史故事，杨尚书厚德，作者史建。杨柱在须西教私塾的时候收了许多学生，收入可观。杨士奇从庐陵来，遇到杨柱闲聊的时候，谈起了想教私塾的事儿。杨柱交谈中考察杨士奇的学问，觉得他人才难得，就告诉私塾主人说，我不足以当你子女的老师了，你该去找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做老师，就把工作辞掉了。主人询问杨柱所说的老师是谁，原来就是指杨士奇。主人就邀请杨士奇教私塾。杨柱原先和杨士奇关系并不好，两人家里又都很穷，教书对养家糊口非常重要。杨柱却因为义气主动相让，杨士奇因此感激杨柱，到后来当宰相的时候，第一个推荐的人就是杨柱。杨柱先进入翰林院，不久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再升迁为礼部尚书。杨柱住在京城时，隔壁有个恶少经常欺负他家，杨柱却不以为意，反而考虑到自己家驴子的鸣叫可能会吓到恶少的幼子，主动把驴子卖掉，恶少因此被感化了。杨柱就是如此厚道。世居明代平野赞文。
轮回故事，卢太守奇梦之轮回，作者史建。明朝时有个天台人卢希哲，考上了进士，弘治年间当上了黄州知府，当时30多岁。一天他坐在公堂上发困，就靠着椅子睡着了。在梦中，一位老妇人请他到黄州街上桥旁的一户百姓家里吃馄饨，他饱餐一顿回来了，醒来时还觉得嘴里油腻。卢希哲非常惊奇，立即把梦讲给左右听，派手下走访梦中那户百姓人家。那户人家里有位80岁的老妇人，刚刚举行完祭礼，正要把贡品撤下来，衙役问老妇人为谁设计。老妇人回答道，我丈夫死了30多年了，平时最喜欢吃馄饨，今天是他的忌日，我特意拿馄饨寄给他吃。衙役回来报告，卢希哲更惊讶了，我正好30多岁， 难道我是老妇人丈夫的后身吗？就召老妇人到衙门里来看，果然和梦里老妇人长得一模一样。卢希哲这才相信他的元神真的在睡梦中到了老妇人家享用了祭品。看来轮回转世确实存在，自己来黄州也是前世结下的缘分呐。卢希哲就送一斤银子给老妇人养老，并写文章记述这件轮回奇事。更奇的是，上天不但让卢希哲明白了他的前生，还让他知晓了他的后事。卢希哲不久就把关回乡，十多年后他忽然召集亲友聚餐吃酒，第二天高朋满座，子孙满堂，大家一起痛饮尽欢。到天黑时，卢希哲说可以歇火了，接着指着堂下无人处说，你们这些立足在这等着，我等会儿就来。于是卢希哲进屋沐浴更衣，出来后坐在堂上跟妻子儿孙告别说，我如今又被任命为丰都太守，马上就要上轿了。妻子儿孙正在奇怪时，卢希哲已经断气了，终年40多岁，冥冥之中有其定数，人生匆匆犹如逆旅，人又何必为了今生短暂的功名利禄苦苦争斗不休呢？黄宇索命。宣德4年7月，宁德县管银矿的太监周觉成作威作福惯了，突发奇想，到该县一处叫13都青岩的地方下令毒鱼取乐，手下不敢不从，在各条溪流上把有毒的巨石烧红投入水中，巨石爆裂，溪水沸腾，毒烟弥漫，水中鱼鳖惊慌失措，欲逃生却走投无路，纷纷跳出水面翻滚挣扎。周觉成在一旁哈哈大笑，手舞足蹈。当天一个道士跑进周觉成住所，哭着说，一切生灵都有佛性，鱼鳖和人一样也想活命，求你少扔几块毒石，让几条鱼鳖还能保住小命繁衍后代。周觉成为所欲为惯了，哪里把鱼鳖死活放在眼里，只留道士吃了一顿斋饭，只留道士吃了一顿斋，道士无可奈何，含着眼泪吃完饭离去。不久各溪鱼鳖就全死光了，岸边水面上密密麻麻尽是鱼尸，其中有一条大黄鱼长相奇特，和群鱼不同，把它的肚子剖开，它所吃的蔬菜米饭都在。周觉成后来得了重病，恍惚中看见那个道士领着数以万计的儿孙找他索命，不久周觉成就百药不灵，一命呜呼了。饥饿之家必有余殃，坏事干得太绝，遭到报应时后悔也已经晚了。
因果报应，贪财奸狡遭现世报，作者严谨。明代的郑轩在他的著名著作《卓飞安日纂》中写有一个贪财奸狡遭现世报的实事。有一个人名叫闪宇，担任司狱时有个富商犯了死刑罪，富商的仆人按照富商家人的嘱咐拿出数万钱财找到闪宇，向他请求让他家主人就是那个富商免于死刑。闪允接过钱财满口答应，诈称可以，当即造写了减罪的文卷归入档案，送走了那个仆人。但是当天夜里，闪允却嘱咐狱卒立即弄死了那个富商。第二天召见其仆人说，我给你家主人减罪的文卷昨天晚上已经造成，无奈你家主人却在夜里突然死了，怎么办？仆人说，这是命啊，请求把主人的尸体运回埋葬了。这样闪允可谓名利双收，义德至满。后来闪允被免官归家，娶妾生一子，才8、9岁便力揽群书，16岁中状元，整日衣马酒色随心所欲，家产挥霍殆尽，17岁的时候就死在家中。闪允夫妇伤心不止，哭昏过去3、4次，到了爱子临葬时还不忍心一定要开棺再看上一眼。不料开棺再看时，闪允夫妇一看儿子的尸体当即就吓呆了，17岁的儿子的尸体竟变成了40、50岁的有胡须的人，而且儿子的面貌就是那个被害死的富商的容貌。当场的不少人 都看到了这个奇异诡骇的场面，惊疑不休，开始议论纷纷。神鱼的哭声立刻停止，说：这是上天要让大家看到啊，我怎么还敢再隐瞒呢？于是神鱼便把以前做的昧心事全部讲述了出来。别人听后都在心里感叹道：这真是天理昭昭，恶有恶报啊。
好色显丧命，幸得成黄酒，作者莫求。清代有个叫朱祥林的苏州人，他为人一向比较轻佻好色。一次他在友人家饮酒，喝完酒回家时夜已经深了，路上除他外并无行人。走至苏州护龙街时，他见一美艳少妇独自夜行，在色心的作用下，便尾随其后，渐渐地开始以下流言语相冒犯。不料那妇人听了不怒反喜，微微一笑向他招手。朱祥林以为会有一番艳遇，便随之而行。行至一处，妇人推门引他入内，他一看屋子并不大，陈设颇豪华，遂同入卧房之中。卧房中无不精美，岂为罗曼，绣背锦衾，更极富丽。妇人此刻更显妖艳惑人之态，催促他赶快先登床就寝。他此时早已是色欲迷心，妇人说啥就是啥，失去了理智不能自持。他正欲听命登床之际，忽然之间只见远处火光灼烁，有十几个人正簇拥着一人而行。他们手持灯笼，灯笼上皆有苏州府城隍字样。顷刻之间，妇人与房屋还有那十几个人都消失不见了。朱祥林此刻再看自己，他正身处一处石栏杆外进水之处，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是落水身亡的结局。他顿时惊骇之极，吓得傻站在那里。不久正有巡夜的人经过此处，见他的模样就知道被鬼迷了，就把他送回了家。记载中，这个人色欲膨胀，图谋乱性，如果不是正好遇上了城隍，恐怕早就被鬼迷的溺水身亡了。可见对人而言，色欲乱性可怕之极，一切非正当合法夫妻之间的性关系或性行为，其实都是致命的危险。然而现在道德败坏后的许多人却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身处可怕之境地还浑然不觉，自我感觉甚好，有的人羡慕不已，甚至还希望自己遇上乱性的事情，真是不仅既可悲又可笑，更可怜可叹啊。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人生感悟，退步原来是向前，作者静一。我们也许都听过布袋和尚的传说，他是南北朝时期宁波奉化的僧人，面容带笑，大腹便便，常常背着一只布袋，因他修的是弥勒佛圣，故而我们看到的弥勒佛形象便是他那种笑口常开、袒胸露腹的形象了。他的一生是修炼的一生，其事不生枚举，冬天卧在雪里，不但动不快，雪也不沾身，总是能够提前预知天气变化。如果是天晴，他会穿着高尺木屐跑到桥上束膝而卧，如果他穿上草鞋在路上急急行走，那就是天要下雨，所以当地人都看他是天气。他行乞的食物自己只吃一点点，余下的装进布袋，招引小朋友来分享，通常是找块空地坐下，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让小孩子抢着吃，他就在一旁呵呵地含笑，足见他性情之醇厚。从红尘的种种是非利欲中解脱出来，才可成就无拘无束、放旷逍遥的豁达。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木渡人少，问路白云头，是布袋和尚一生的写照。他游化民间时还曾留下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诗的意境超脱存清， 借着描写农人插秧的景象，一语双关，含摄了修炼人对人生的态度。如同张国老到骑驴一样，他们都发现往前走其实是向后退，所以就倒过来以退为进。人的一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执着地想要得到什么时，往前抢着去解决问题，达到什么目标时，你的心态是焦虑、浮躁、急于求得结果的，这时最容易失去理智，智慧也落荒而逃，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会伤害到他人的利益，最终害人不利己。我们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你能把心放下来，深谙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不得的道理，以一种淡定无求的姿态来对待，你会发现做事情更有智慧，更具条理，因为智慧的灵感常常来源于清澈的思维。好一个退步原来是向前，我们沉醉在浮世的繁华似锦，越是追逐，离道就越远，忘记来时的方向，也不知人生的归途，不如看淡功名利禄，放淡爱恨情仇，大度包容了却人间不平事，平静欢心化开天下古今愁。智者有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以史为鉴，心灵的选择，作者小心。近日来偶读清乾隆大学者纪云所著《阅微草堂笔记》，见有一文，其文内容如下：有王某、曾某二人平时很友好，王某很羡慕曾某有一个美丽的妻子。有一回，曾某被强盗诬陷而进了监狱，而王某暗地里给玉丽行贿，让玉丽将曾某毒杀于狱中。此事过后，王某正打算向曾氏曾某之妻提亲，但他天良未泯，心中自责，很快便停止了计划。王某准备做佛事为曾某超度亡灵，但他又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效，于是王某将曾某的父母及妻儿接到自己家中供养，以尽其孝。就这样过了好几年，王某的大部分家产也因此耗尽。曾某的父母感到很不心安，就想把儿媳妇嫁给王某，王某坚决推辞，不肯接受，并且对待曾家更加尽心。又过了数年，曾母病卧在床，王某衣不解带地侍奉在旁。曾母临终之前对王某说道：这么些年来，你对我们全家的恩情，让我来世怎么来报答啊？王某跪在地上不停地叩头，直到流出鲜血，同时把害死曾某的经过陈述了出来，请求曾母到地府，人死后元神要先进入地狱再进入轮回，后见到曾某替他求情，原谅他犯下的罪恶。曾母慨然而应，曾父也写了一封书信放在曾母的袖中，并对曾母说：你死后果真见到了儿子，把这封信交给他，如果他还不原谅王某，我下了黄泉也不要再和他相见。不久曾母便去世了。王某修建坟墓时因过度疲劳而在墓旁打了个盹，睡梦中他忽然听到耳边有人大声喊道：咱们之间的冤怨算是了结了，但你还有个女儿，难道忘了吗？王某瞬间醒来，只惊得一身冷汗，他马上明白了前因后果，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曾某的儿子。后来王某竟然得到了善终。像这样不可化解的冤仇，而用不可不解的情感来感化他，王某真是太聪明了。读过了这个故事，我不禁想到，在中共邪党开足了马力迫害法轮大法的这11年来，有多少无知的警察官员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和所谓的前途，自愿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及帮凶，迫害死那么多善良的大法弟子，给无数的家庭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和惨痛的回忆。面对未来健全的法治社会，你们罪责难逃， 面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大审判，你们更无处躲藏。法轮大法是无比伟大而殊胜的佛法，对于犯了错误的众生，是会给机会令其悔过和弥补的。但要不要这样的机会，是选择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做人，还是选择继续与邪党为伍，迫害大法徒的正信，是每个人自己心灵的选择，别人无法替代。时间真的不多了，我真心的希望那些做过此类错事的人都能够弃恶从善，摆脱中共邪党的心灵枷锁，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
杂谈随想，由德国女士故乡明真相想到的，作者云外。明慧网7月27日有一篇文章，说的是德国女士莫妮卡曾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赴北京治病，当时正值中共对法轮功大肆抹黑造谣。作为不懂中文的莫妮卡来说，她只是反复地听着法轮功这个词语，那么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她不知道，向医生咨询。当时给她治病的一位中国医生仅仅用德语跟她小声说了几句话，两天后就彻底消失了，直到莫妮卡整个疗程结束都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医生。德国统一前是西德和东德两个国家，东德是某某党统治的社会，德国统一后，德国人对东德某某党普遍深恶痛绝，对以前东德社会的独裁统治也都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医生给莫妮卡说了两句话就被彻底消失了，看来中国社会中向上级打小报告、出卖同事的人比以前的东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让莫妮卡觉得中共和东德一样，我那时就不信中共。11年后，莫妮卡回忆着说，可是法轮功到底是什么？11年来，莫妮卡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今年7月24日、25日两天，莫妮卡的故乡卡尔斯鲁尔市庆祝一年一度的城市节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庆祝集会，并向公众介绍功法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很多市民从这里了解到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莫妮卡终于在故乡听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并签名声援法轮功。这个小故事很令人感慨，法轮功是中国人创编的功法，从中国传出，在中国修炼的人数又最多，可是偏偏在中国得不到真相。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反复听到了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虽说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他却能不相信中共的鬼话，这确实难能可贵。就连我们中国人，又有多少人能在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假宣传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呢？很多人就是从中共的造假宣传中第一次听说的法轮功，法轮功究竟是什么，他根本无从知道，连接触都没有接触过，何谈认识好坏？可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构陷深信不疑，这能不是这些人的悲哀吗？有一点我们也要说明，在自由的西方社会里，人们对某某党的认识普遍比较清晰，知道这是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独裁统治社会的邪恶政党。莫妮卡能坚定拒绝中共的造谣宣传是有一定的心理基础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可悲了，多少人从出生起就是在赞颂中共的歌声中长大的啊。尽管现在中共已经腐败透顶，气息奄奄，越来越多的人也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可是要从人们心底彻底清洗掉中共的毒素也不是那么一两句话的事。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应该向莫妮卡学习的，她在没有真正弄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没有主观的下结论，这一点我们许多中国人就比不了。我们至今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把自己辨别好坏的能力也都习惯地交给了中共，中共说好就是好，中共说坏就是坏，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去分析判断。莫妮卡不盲目地听信别人的宣传，直到11年后完全明白了真相，她才相信，真是难得啊。很多有机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看到世界上那么多的人修炼法轮功，我不感到惊奇， 见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时，甚至不用怎么讲，很多人就已经明白了真相，因为眼前的场景说明了一切。可是毕竟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讲，也不是没有机会听到真相。可以说法轮功学员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11年来法轮功学员也都是不分昼夜地向身边的同胞苦口婆心地讲述着大法的真相。人们不太好接受的最大障碍，恐怕就是中共有意在民众头脑中留下的遗毒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了11年，法轮功学员也坚持抗争了11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了。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在真相面前不敢表态，主要原因除了一个害怕，再一个就是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迫害都经过11年了，您什么时候才能接受真相，并从良知上支持法轮功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学一学莫妮卡女士，把中共所说的那一切抛开，专心地听一听法轮功学员自己是怎么说的。只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才能说清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能说法轮功好吗？还是听听法轮功学员所说的，然后自己再去辨别为好，您说是吧？
生命奥秘，现代科学发达吗？作者蓝月。傍晚散步，经过一个生活小区，居民们三五成群的在外面乘凉，其中一人大声说，现代科学这么发达，这种病怎么就治不了啊？现代科学发达吗？我们先不做正面回答。众所周知，治病的方法有很多种，除了现代科学所带来的西医疗法，还有传统中医、气功治病、修炼驱病等等。近年来，前世回溯疗法逐渐在海内外流行，即让患者在催眠入定的状态下重历前世的伤痛，通过解读宿世的因果而使今生的顽疾康复。也就是说，今生的病痛往往沉因于前世，比如某人的背痛是因为千年以前的某事被坏人打断了脊椎，有人恐高症是因为前世被人从高处推下摔死的等等。这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我们来分享一些魏斯博士的亲身经历。魏斯196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然后进修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耶鲁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迈阿密大学精神药物研究部主任、西奈山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等。他原本是个纯学院派的科学家，对于非科学领域是彻底的怀疑，对于轮回的概念更是一无所知，可以说根本就是个无神论者。1980年，魏斯博士遇见一位叫凯瑟琳的病人，对他做了18个月传统心理治疗，一无所获之后，尝试采用催眠法。在一连串的催眠状态下，凯瑟琳记起了引发他当前症状的多次前世回忆，并做管道传递给魏斯一些高层生命的讯息。这些高层生命被称为前辈大师。之后，他的所有症状都获得改善。这件事让魏斯博士受到极大的冲击。起初，魏斯对于这些回忆，我简直无法相信。而他在催眠治疗状态下，竟然可以传达某些超物质界而存在的讯息，使我的生活天翻地覆，一片混乱。我再也无法以从前的心态来观看这个世界。凯瑟琳在催眠状态下说出了关于魏斯的儿子亚当的情况。你儿子的心脏不好，是反过来长的，像鸡心。他因非常爱你而为你做出重大牺牲。他的灵魂是很进化的，他的死偿了父母的债。同时，他想让你知道，医药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他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事实上，魏斯的儿子亚当确实死于先天心脏缺陷。在亚当出生的那段时间，我正对是否选择精神医疗而举棋不宁。我在内科实习期做得非常愉快，又有一个住院医师的空缺等着我，直到亚当的意外才使我坚定地选择了心理治疗做终身职业。因为现代医学以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竟不能挽回一个小婴儿的生命，令我愤慨。 这些讯息是凯瑟琳根本无从知晓的，卫斯感到非常震惊。凯瑟琳说，前辈大师告诉我的，他们说我活过86次。除此之外，大师们通过凯瑟琳多次示现了人类及生命的真正意义。我们在有形体的状态下都有东西要学，有的人学得比别人快些。施予、希望、信心、爱，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而且了解得透彻。我们的任务是学习，丰富知识，成为神那样的生命，直到我们可以解脱了，然后我们会回来教诲和帮助其他人。有宗教信仰的人离这个境界比我们近，因为他们历过服从与纯洁的事，他们付出许多却不求回报。当卫斯博士逐渐相信并接受这些讯息后，他发现自己变得更为平和而富有耐性，他的生活充满更多的喜悦，更有希望，更容易满足，不再有生老病死的恐惧，也不需要耍弄心机或是假装扮演其他角色。别人告诉他，他看起来非常安详、快乐、静定。自从有了诊疗凯瑟琳的经验，卫斯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更多的患者身上，绝大多数效果非常惊人。卫斯博士写下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前世今生》，记述了治疗凯瑟琳的全过程。他说，我花了4年来写这本书，花了4年才鼓足勇气，甘冒专业的风险透露这些不正统的讯息。我已经顾不了我一生的毁誉，最重要的是我要把这些讯息与世人分享，如果世人能因此而受益，那我个人的事业又算什么？结果完全出乎人的意料，《前世今生》的出版在美国畅销书连续2年排行榜首，被译成30国文字。而卫斯博士以其严谨的态度、非凡的探索勇气和学者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成为享誉国际的心理医学界权威。他在2007年的新作《前世今生来生缘》里，同样讲述了许多真实而精彩的故事，甚至见证了2000年前耶稣布道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路撒冷时代。由此可见，前世回溯疗法与历史上各大政教所秉持的善恶报应、因果轮回非常的相似。佛教中说，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来生事，今生作者是。若从根本上改变人生的质量，只有积德行善，去除一切恶习恶念。而现代实证科学的发展路线，对于宇宙时空的认知却是非常缓慢而有限，它的一切手段更多是针对这个最表层的物质空间，却很难探索到事物发展的更深层因缘。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当科学家又登上一座山峰的时候，发现神学家早已经在那里了。也许当代的教科书完全可以改写，我们也应该以更开放、包容、尊重事实的心态去重新认识广阔的宇宙与未知的世界。
众生觉悟，因祸得福的幸运儿，作者青舟。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此刻老子的这段话引领我穿越岁月的云烟，看到了一个狱中得法的小姑娘，她活泼的笑脸，轻盈的脚步。几年前在市看守所里，一天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正围坐在一起，专心听一个同修读师父的经文。这时牢门开了，几个穿着黄背心的囚犯被带了进来，他们每个人都拎着一两个装着鼓鼓的大编织袋，原来是从别处转来的。其中一个人一看到我们乐了，大法弟子，你们是大法弟子，我也是。我们看看他也乐了，她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而且还穿着黄背心。我们大法弟子是拒绝穿黄背心的。她看出了我们的疑问，快快安顿好行李，在我们身边坐下了，盘着腿双盘。她告诉我们，她叫圆圆，家住某县，17岁， 去年不懂事和同学们打群架闹大了，被抓起来判刑4年，现在暂时转押到这里，过几天送进监狱服刑。他挺高兴地说，进监狱多倒霉的事啊，想不到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在狱中得法了。以前懵懵懂懂的他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只会贪玩淘气，不好好读书，让父母操心受累。现在他得法的缘分到了，他说他所在的监室里有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们每天学法练功，并没有注意到他，可他却很主动地跟着学，坚持跟着学。后来他们意识到了他是认真的，就认真地教他了。他拿出一本本子给我们看，上面抄写着师父的经文，我已经可以背下来了，说着开始一篇一篇地背诵，我们又惊奇又高兴。圆圆的出现对整个监室是个不小的冲击，因为在押人员多数是年轻人，有几个年龄和他差不多，几乎个个身染恶习，满口脏话，吊郎当，情绪低落。而圆圆呢，一边被指使着干这干那，干着新来的人必须干的脏活，一边乐呵呵地和身边的人聊天，他笑意盈盈，全身充满朝气，全然没有通常坐牢人的愁苦之态。特别是他干完活后到我们这边来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引起了大大的波动，其他囚犯们紧张不安，好奇甚至妒忌。于是那个和他年龄相当的副牢头找他了，我要向警官报告。圆圆不在意，报告吧，我不怕。第二天那个警察把圆圆叫了出去，全监室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大家知道这个刑干可是个厉害角色。很快圆圆就回来了，笑眯眯的，大家一下子围了上来，问道刑干怎么说。他问我是不是学练了法轮功，那你怎么回答的？是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做好人，多好啊，为什么不学呢？然后呢，刑干又怎么说？他就叫我回来了。这下监室里热闹起来了，大家七嘴八舌，激动地围着他辩论吵嚷。平时因为中老年大法弟子居多，之间的接触常常是平和的，尊敬又有些距离，他们心里自有好人坏人之分。比如他们聊天时，如果有人说自己第一次干就被抓了很冤，马上就有人说，我们这儿除了法轮功，谁敢说自己是冤枉的。此时此刻，一个和他们同样的小刑事犯竟然连警察也不放在眼里，堂堂正正地说自己在练法轮功，而那个他们一直认为很凶的警察居然没有做出一点他们预期的反应，这对他们的刺激太大了，监视变成了一锅煮开的水。我们几个同修想帮圆圆讲真相，根本插不上嘴，只好站在放风坝，忍不住地担心圆圆刚刚得法，他自己对法轮功又知道多少呢？现在面对那么多人。终于监视安静了，我们走了进去，顿时愣住了。铺板上大家齐刷刷地围坐着，盘着腿，圆圆忙着给他们纠正姿势。几天的时间一晃而过，圆圆下午就要被送走了。午饭时，我们几个同修买了一份菜，请圆圆一起吃，大家一一惜别，互相鼓励，愿共同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万古机缘，勇猛精进。然后大家在铺板上休息，我坐在放风坝阴凉处看经文，整个监室静静的，午后的阳光直射在坝子里，明晃晃的，不知不觉中我仿佛整个身心浮游于尘世之外，旷达而自在。这时圆圆激动走了过来，小脸红扑扑的，她说，我刚才梦见师父了。多么幸运的小姑娘啊。
拥有一颗不表现的心，作者王浩天。在国内上学时，我很热衷于参加各类演讲、歌咏大赛，即便对于不是自己强项专长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也会心血沸腾的跃跃一试，结果惨败，气得老师只想狠狠地修理我。对于大型的文艺演出，校方讨论由谁来做主持，我曾经和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争得几乎不可开交，打得形同陌路，导致友谊的破裂，仿佛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曾经那么自以为是，把千方百计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以此作为人生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这颗时时刻刻想方设法表现自我的心，把我折磨得心力交瘁，身心为此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伤害。修炼大法后，渐渐地学会了退让，学会了放弃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尽管舍弃的过程有时觉得艰难，甚至觉得简直是挖心透骨的割舍，但还是渐渐做到了。真善忍这几个字总是在内心深处唤醒我纯本先天，因为佛法慈悲的巨大引力，使我渐渐放弃了那些想要表现自我的心，我成为身心健康的人，不受情绪奴役折磨的自由自在的人。我依然参加各类演讲，但乐在过程中，能够传播善良的心愿，感受和大家共同分享佛法的美好。我依然勤奋地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乐在过程中，看不到自我的表现，而是喜悦地挥洒佛法赐予的智慧。渐渐地，这颗不想表现的心越来越丰盈。令人惊讶的是，学业没有因为这颗不想表现的心而受到丝毫的影响，个人的写作、主持、演讲兴趣也没有因为这颗不想表现的心而受到压制，反而工作的智慧因为这颗不想表现的心源源不断地涌现。佛法修炼就是能够为人带去超越常理的美好现象，因为没有了表现的心，自然就融在了佛法中，佛法的慈悲、智慧、美好的一切便会自然地流露出来，自然地展示出来，用不着在你争我夺的费尽心思的彼此伤害才抢到想要的，这样不是更好吗？能在一个正常的氛围里工作修炼，能在一个良性循环的人际关系中充分发挥才智，这样不正是现代人梦寐以求的吗？拥有了这颗不想表现的心，斥责埋怨的情绪便有了婉转的余地，种种恶语恶念也被这颗心牢牢地节制，面对突然的冲撞、刺耳的利语，因为这颗不想表现的心，心胸便被宽广辽远、实实在在地怀抱着，这就是修炼带给我的美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